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那我们今天呢，是继续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我们今天要分享到《使徒行传》第28章，就是最后一章了。那我们也进入到《使徒行传》的分享的尾声，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呢，叫海岛奇遇。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做一个讲到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施恩赐福给我们，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安慰，我们得激励，而且我们也有方向。因为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好，当我们真的是靠着人的筹划往前走的时候，我们是迷茫的，但是我们在你的应许当中前行的时候，我们是坚定的。所以主，求你祝福你的话语，祝福《使徒行传》这卷的圣经，也用这段圣经来祝福你的教会，来祝福你的工人，让我们去跟从你的脚踪，让我们就大大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是《使徒行传》哈，那第28章。我们之前呢请弟兄姊妹啊，就是读过这个经文了哈，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焦点呢是在《使徒行传》28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发生的事情。那之前因为已经请弟兄姊妹去预读这段的经文了，那我们今天晚上呢就在这里，我们就不读了哈。那我们大家会看到，就是啊，《使徒行传》28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紧接着27章，就是保罗他们在海上遇见很大的风暴，但是上帝保守他们，让他们得救上了岸。然后他们上岸的地方在哪里呢？在马耳他岛。那这个地方呢是在地中海的一个岛，那我们现在去还能去到这样的地方。那保罗他们当时上了这个岛以后呢，我们看到就这个土人不是说他们一定是野蛮的，而是这个岛上面的原住民呢对保罗他们很好。但这里面也发生一个奇遇，就是我们说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保罗在生火的时候捡起一捆柴的时候，居然有一条毒蛇哈窜出来咬了保罗的手。然后呢，那当地的土人一开始就认为说，哎呀，这个人一定是凶手哈，你看从海里上来，然后天理还不容他。但是呢，保罗把那个毒蛇甩到火里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些人马上又开始说，哇，他是个神，不得了不得了。然后呢，那我们看到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然后之后我们看到这里有那个岛长叫布百留，那保罗呢就被他请去他们家，保罗医治了他的父亲，也医治了很多的人。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后面告诉我们说，保罗他们在马耳他岛上待了三个月，然后他们再起行就去了罗马。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就集中在这个28章1到10节这段的经文，它给我们的启发。那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保罗他们在这里呢真的是有一个奇遇，我们说海岛上的奇遇。那我们想去看看，其实保罗他们登上马耳他岛，那么特别是保罗被毒蛇所咬这件事情，那么当地的土人他们的反应其实是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我们说我们今天的焦点就放在我们去看一看宗教和福音之间有什么重大的不同。因为马耳他岛上的这些人他们是有宗教观念的，但是他们当时还没有福音。那我们看他们的反应给我们有哪些思考。然后第二个，我们去看看那么上帝为什么把保罗他们带到马耳他这个岛上面。我们相信上帝做任何事情都不是随意的，这里面一定有很大的美意，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看。另外就是我们看看马耳他岛的故事对今天的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启迪，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首先我们来看，我们说我们看看宗教与福音。就是保罗他上了马耳他岛，然后被毒蛇所咬，他又没出，然后又完全得胜，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见福音和宗教有哪些重大的区别。我们刚才看了经文，大家知道就是土人一开始看到保罗被毒蛇咬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说这个人肯定是个凶手，然后那这个上了岸，这个从海上的海难里面飘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但是保罗把那个毒蛇甩在火里没事的时候，他们马上又说这个人是个神。那他们这些反应都是宗教的反应。那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其实你再去看，我们就觉得你看这些人的反应他是前后矛盾的。他一会儿说 保罗肯定是个凶手，坏得不得了，坏得不得了。然后一会儿又说，哇，这个人是个神。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宗教和福音有一个很重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说宗教其实它是混沌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宗教的特征呢，其实有点像魔术。怎么像魔术呢？弟兄姊妹，你知道人变魔术的时候他怎么变吗？他一定要混淆视听。我们都知道这个人不可能被一个句子锯成两半，然后后来又合在一起。但他要让我们相信的时候呢，他就一定要把我们的眼目搞昏迷，然后让我们不注意。包括有些变魔术纯粹是手快，然后让你的注意力，哎，你往引着你的眼睛往左看，他在右边好去做动作。那我们说其实世上的宗教都如同魔术一样，所以宗教它一定要制造混沌，宗教它一定要愚弄心灵，使人比较极端。你看他们的反应，就是一开始说这个人是个凶手，这个人肯定坏得不得了，后面又说哎，这个人是个神，这个人是个神。所以你看宗教就是这样子的。但福音不是这样子的。福音是什么？我们说其实福音它是照亮灵魂，撕开混沌的光。就像主耶稣说的，他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弟兄姊妹啊，这个就是福音和宗教重大的区别。所以我们所信的福音是启示的福音，这个福音是把黑暗揭开，这个福音是把混沌撕开。就像我们的上帝他最初创造的时候，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光一来就把混沌分开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人心灵当中那一道光，它可以照亮我们的灵魂，它可以撕开混沌，它可以使愚人有智慧。宗教一定要愚弄人，宗教一定是让人，你去看世上只要宗教化的人，他的这个逻辑能力，他的理性思维能力都是下降的。但福音不一样，福音使我们的灵魂苏醒，福音使我们慎思明辨，福音使我们心里面有光，福音使我们不被这些东西所欺骗。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区别。第二个就是我们再去看，我们说其实宗教和福音它的根基也是截然不同的。怎么根基截然不同呢？弟兄姊妹你注意，其实这些土人他第一反应，他的焦点，你看他宗教的焦点都是人，都是人，包括人在做什么，包括人的遭遇，这是他们的焦点。但福音的焦点是什么？我们说福音的焦点是上帝的作为。所以就像我们这里放的诗篇62篇第6节这里讲的说，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所以你看，这就是重大的区别。宗教它一定看重人，宗教一定看重人的行为。所以当我们宗教化的时候，我们一定反对因信称义。我们就会说的，一个人没有好行为怎么能得救呢？一个人不做得好怎么能得救呢？你看他的焦点在人身上，跟这些土人是一样的。这些土人说，你看，哎呀，这个保罗，哎呦，毒蛇咬他，他肯定是个坏人，坏得不得了，坏得不得了，这个人是个凶手啊！毒蛇甩在火里，蛇死了，这个人没事哦，这个人是个神，这个人不得了。所以宗教一直焦点都在人身上，都在人身上。但是福音不一样，福音的根基是神的作为。所以我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画，就是我用 AI 生成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讲那个故事，他说有两种根基，一种根基是建在磐石上，一种根基是建在沙土上。其实宗教就是建在沙土上，看起来很快，看起来很顺，但是它不坚稳。但是福音呢，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诗篇62节第6节这里讲的，就是上帝是我的磐石，上帝是我的拯救，上帝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讲，其实因为宗教的根基从来都是人的作为，所以宗教因为人的软弱，宗教总是很脆弱的，宗教总是很摇摆的。你看这些土人不就是吗？他们有宗教观念，对吧？他们一会儿说保罗是个凶手，保罗是个坏蛋，一会儿说保罗是个神，这就是宗教。宗教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宗教是很脆弱的，宗教是摇摆不定的，宗教是凡事没有确据的。就像我们放的这张图片一样，宗教就真的是危如累卵，那个石头雷铲，你看到宗教你胆战心惊的，没有一个宗教能让你心里有确据的，没有一个宗教能让你说我有得救的确据的，只有福音能够让你有得救的确据。因为它的依靠，宗教的根基就是人的作为。而福音不一样，福音为什么不一样？因为福音它的根基是上帝的作为， 所以因为上帝是永不动摇的，所以福音里面是充满了确据，充满了永恒，充满了安息。所以就像我在这里专门放的这张图，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就是但以理的故事。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面的时候，他很淡定。为什么他很淡定？因为他信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他的救恩的根基是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但以理面对狮子也毫不害怕，因为上帝可以封住狮子的口，上帝都能够创天造地，何况那几只狮子呢？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去看，因为福音的根基是上帝的作为，所以福音里面真的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确据。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我们有得胜的确据，我们有蒙福的确据，我们有胜过一切仇敌的确据。我们知道不管我自己有多少软弱，因为上帝是恩慈怜悯，他爱我的心永不动摇，所以我满有确据。所以福音因为是上帝的作为，所以福音总是跟永恒联系在一起。宗教呢，总想扒上永恒的边，但是因为它以人的作为为根基，所以宗教跟永恒总是看起来那么遥远，总是在哀叹永恒。宗教因为是以人的作为为根基，宗教是摇摆不定的，宗教是没有安息的，唯有我们的福音能给我们带来安息。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说，你再去看这些土人，他们的宗教观念是因果报应。你看所有的宗教都强调因果报应，所以这个人被蛇咬了，证明他前面比较坏，哎，这个人蛇咬不死他，证明他很厉害。所以他们一直强调的是因果报应，因果报应。不管是佛教、什么神道教、道教，如任何世上的宗教，甚至基督教，如果你把福音抛开了，你注重的依然是因果报应。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重视的是什么？是救赎和赦免。所以这是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方法论。宗教的方法论是因果报应，而这个因果报应它根据什么呢？其实是人的揣测。你看就像保罗在这里所经历的，这些人一开始说这个人是个凶手，一会儿又说这个人是神。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宗教的方法论是因果报应的揣测，就好像我们放的这张图片一样，好像群盲摸象，就是一群盲人在那里摸象，然后摸到腿的人就说哎，像是个柱子，摸到肚子的就说像是一堵墙，摸到尾巴的就说像一条蛇。那么其实世上的宗教的方法论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去看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宗教人士他推论出的结果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方法论只是因果报应的揣测。但是福音的方法论是什么？我们说福音的方法论是上帝的恩慈、上帝的怜悯、上帝大能的救赎。所以我们是在上帝的恩慈里面我得安息，我在上帝的怜悯里面我有信心。所以就像我们放的这张图片一样，我们真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像这个小朋友，都像这个小姑娘一样，我们知道自己很多的软弱，但是我知道上帝的恩慈是我的安息，上帝的怜悯是我的高台，上帝的能力是我的拯救，上帝的救赎是我的能力，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平静安稳。所以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论，一个是以人的行为，然后以因果报应作为方法论，一个是以神的作为，以神的救赎，以神的赦免为我们的方法论，它带来的结果完全不一样。其实因果报应它带来什么结果？我们说因果报应只能让人绝望，只能让人恐慌，只能让人混乱，只能让人胆怯。就像这个马耳他岛上面这些土人一样，其实你会看到他们根本没有确据，他们是很乱的。那么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强调因果报应，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的确据，我们肯定很绝望。而宗教真的需要你这种绝望，因为宗教就是要用绝望来捆绑人，而福音是给人带来信望爱，是让人心灵得自由。福音不希望捆绑人，福音其实释放我们得自由。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定睛的是上帝的救赎、上帝的赦免，然后我的信心建立在这里，我的盼望建立在这里，我知道上帝如此爱我，深深的爱我，永不动摇的爱我的时候，我开始爱上帝，我开始爱弟兄，所以我的信望爱也越来越强。而且因为我的根基不是因果报应，因为如果根据因果报应，我们就觉得我之前做错了事，我不知道这件做错的事情，俗话说这个 针眼大的洞可以漏进斗大的风，所以我做错一点事情都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所以如果因果报应的话，我很恐慌，我很绝望，我很焦虑，我很胆怯。但是上帝的救赎和赦免是确定无疑，充满能力，所以我跟上帝的救赎有关，我跟上帝的赦免有关，所以我就有必胜的勇气。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你去看在马耳他岛上面，你去看见土人的宗教和保罗的福音有一个真的是鲜明的对比，保罗的确据，保罗的仁慈，保罗的爱心和这些土人的摇摆不定，就是福音和宗教的区别。因为福音给人带来光，宗教让人混沌。福音的根基是上帝的作为，宗教的根基是人的作为，人的经历，人所遭受的。然后福音是讲上帝用不动摇的救赎，宗教强调的是那揣测的因果报应，所以大家结果完全不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去看，我们说上帝为什么把保罗他们带到马耳他岛上面。那我们说哎，当然了，可能马耳他岛离保罗他们那个船比较近，对，这是一相信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我们知道上帝从来不做无意义的事情，他把我们放在任何一个地方他都有特定的意义。而且我们从上帝的恩慈，上帝的良善来讲的话，我们说任何事情一定有上帝的美意。我们去看看上帝把保罗他们带到马耳他岛上面，上帝的美意是什么。我说在这里的话，我盼望大家第一个我们要去看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至善的上帝他掌管万有。所以就像第一节经文里面讲的说，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马耳他，就是他们被救到马耳他岛上面。表面上看是保罗他们这一群人千方百计爬到这个岛上，我们用属灵的眼睛去看，我们知道这是至善的上帝把保罗他们带过来，这是我们要看到。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记得什么事情？就是这个世界里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真正的掌管者是谁？我说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掌管万有的是跟我有关系的主，就是我的救主，我的主耶稣基督，他的钉痕手。我为什么强调钉痕手？耶稣基督的手是掌管万有的，而这个手为我们受了钉，为我们上面有钉痕，所以万事一定是与我有益处的，因为这万事是被耶稣的钉痕手所掌握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保罗他们在马耳他岛上面经历的，在以前在后来所经历的事情，他所有的遭遇都充满了主的美意，包括被毒蛇咬也有主的美意。我们今天也要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些是主的工人，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你所有的遭遇都充满主的美意。当你相信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的眼睛就打开了。你不是按照世界的价值观说，哎呀，这件事情是我的倒霉，哎呀，那件事情是我的幸运，哎呀，这件事情是我的，哎呀，真的是很巧啊，机缘巧合，我真的是，哎呀，沾了大光，哎呀，那件事情我倒了大霉。我们不这样看的，弟兄姊妹，因为有那位为我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用他的钉痕手在掌管万有，所以我经历的一切的事情都充满了主的美意，我就安心在主的手中。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还要注意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保罗其实他在马耳他岛上面的经历，不正是路加福音主耶稣跟门徒讲的话吗？就是他差门徒出去做他的工作的时候，主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主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弟兄姊妹啊，你看保罗的经历就是主耶稣跟我们应许说明然后落实的一个结果。弟兄姊妹，所以你要记得你是神的工人。神的工人是怎样的？你不要整天看自己说，哎呀，我有什么恩赐啊？我有没有口才啊？我有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我有没有医病的恩赐？我有没有更多钱财？哎，我社会关系好不好？我们如果看这些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焦虑的。我们就会说，哎呀，那个姊妹这方面比我强，哎呀，那个弟兄这方面比我强，哎呀，算了算了，我还是不要做工了。弟兄姊妹，你看的不是这些，你看的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他的工人是怎么样子呢？我们说上帝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工人是充满了全能，是得胜有余的。 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说记得什么？我说不是记得一件事情，记得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第一，我的生命充满了得胜的应许。主在圣经当中所有得胜的应许，不是仅仅给保罗，不是仅仅给他身边的十二使徒或七十个门徒，是给我们的。所以我的生命不是被什么幸运或者倒霉或者我的家传所充满，是被上帝得胜的应许所充满。而还有第二个，我说大家要记得的是什么？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是什么？我的生活就是主基督给我应许落实的见证，是各种各样得胜应许落实的见证。你要相信这一点，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不是上帝的应许落了空，是因为我没有带信心的眼镜去看我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说，哎呀，我的生活如果像保罗那么得胜就好了，哎呀，如果像戴德生那么得胜就好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可惜啊，我不是。弟兄姊妹啊，不是的，我们这样说话的时候，就是旷野里面兜兜转转的以色列人的那种不信的那个样子。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四十年，每天有天上的玛拿降下来，每天有云柱火柱带领他们，然后有耶和华的荣光在帐幕上面显现，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却进不了安息地，他们如同没看见这些神迹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不用信心去看。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犯他们同样的错误，你要用信心去看。你不能只是说我用信心去读圣经，你要用信心读你的生命，用信心读你的人生，读你的生活。你要用信心去读你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的生活就是上帝应许落实的见证。哪怕信主没多长时间，信主第一天、第二天、第一个月、第一年的基督徒，上帝得胜的应许已经在我们身上要不断彰显。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就看见的是不断的得胜。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说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去提醒大家去看的是什么？上帝的美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当中，那么这个有一个岛主叫做布百留，那么他们家招待保罗，让保罗在他们家住了三天。然后呢，保罗呢看到他的父亲有热病，有疾病躺着，然后保罗就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后来岛上有其余的病人也来得医治，那三个月之久，保罗肯定治了不少的人。所以我们看上帝把我们拆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总是让我们去救赎，总是让我们去医治。其实医治就是救赎的一个表现。那么你要在这其中看见什么？你要看见为什么上帝让我们做这些事情，因为上帝的慈心，上帝有一颗恩慈的心，不管这些人会不会信耶稣，上帝的慈心都愿意怜悯他们。还有就是你要看见福音的大能，我们这些基督的工人，我们身上有福音的大能，所以我们总能帮助人。但是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就会有点紧张。紧张什么呢？就是有点紧张说，哎呀，梁弟兄啊，保罗是有医病的恩赐哦，他的毛巾还有他的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人的病都能好，鬼都能跑，我怕我不行啊。我在这里鼓励大家一件事情，鼓励大家什么事情？你记得，你尽管为病人祷告，你尽管把耶稣基督的救恩给他们，把上帝的慈爱给他们，然后你要干什么？你要摸着耶稣基督的钉痕手去祷告，同时要把你祷告的结果交在耶稣的钉痕手上。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太看重结果，哎呀，我怕我为他病得医治祷告，万一他病不得医治，哎呀，我觉得不太好，所以我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我可纠结了。我说你不要纠结，你看耶稣的钉痕手，你摸着他的钉痕手，他的钉痕手证明了什么？证明了上帝的恩慈，证明了上帝的怜悯，证明了上帝的大能。所以我摸着他的手的时候，我对一切困苦人我就充满了怜悯。你要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时候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为这些人祷告，你不用太注重结果，不要太功利，说这个人如果不信耶稣我就不能为他祷告，不，只管为他祷告，摸着耶稣的钉痕手为他祷告，祷告的结果交在哪里？你不要盯着说我为他祷告了，哎，他病也得医治了。你看其实在这里没有讲这些人后来有没有信耶稣哦。其实路加当人信耶稣，他总是会讲说这个人就这些人就归向主，所以当时的马耳他岛可能这些人真的没有说一病得医治马上就信耶稣的， 很可能当时信耶稣人极少，甚至可能没有，但是我们把结果交在谁的手里？交在耶稣的手里，交在钉痕手里。我现在也许只是撒种，他还没有到发苗的时候，还没有到收割的时候，仅此而已。但我知道这是主的慈心，我做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担心会浪费，一点都不担心会突然。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所以你看上帝的美意，上帝让我们去到哪里都是蒙福的，上帝让我们去到哪里都是得胜的，上帝让我们去到哪里把救赎和医治带到哪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讲的最后一点，也就是第三点，就是马耳他岛的故事对今天的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启迪，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先请大家看几个图片哈，这个是一个世界名画，就我们前面也用了，就是画的保罗在马耳他岛上面的时候，那么毒蛇咬他的手，他把毒蛇丢在火里，那个把那个蛇正抓着要往火里丢的那个情景，那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是历史上面我们根据圣经的故事我们看到的。然后我请大家再看这张图片，这张图片是什么呢？是现代的马耳他岛，就是最近人拍的这个照片。那么这里面看见明显有个雕像，这个雕像是什么呢？这个雕像就是保罗，圣保罗雕像，那其实是已经成了马耳他岛上面很著名的景观。然后呢，在马耳他岛上面呢，我又放一张图片，也是有人去旅游的时候拍的照片，十字架，十字架。那所以我说我为什么放这几张照片呢？我盼望大家我们去思想，我说思想什么呢？就是今日的马耳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就像使徒行传28章第一节这里讲说，我们既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马耳他。我鼓励弟兄姊妹，你要记得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登上马耳他岛。保罗他们登上马耳他岛之前不知道这个岛叫马耳他，也不知道这个岛的情况如何。其实我们每天早晨醒来以后我们也是一样，我不知道今天会遭遇什么，但你记得保罗在马耳他岛上的经历，他被上帝救到这个岛上，他在这个岛上经历上帝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每天你遭遇什么我不知道，今天现在已经是晚上了，明天你会遭遇什么，我会遭遇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必然的。什么事情？我一定被主拯救，我一定在主的使用里面经历主的得胜。你要知道每天都是登上马耳他岛，看上帝怎么去施行拯救，看上帝怎么赐下得胜。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在讲，弟兄姊妹，我们既然每天生活都好像在马耳他岛，我盼望大家你要注意，你要看见你身边的不摆流的父亲，就是身边岛长的父亲。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保罗做事情，他对着人，就像我们说他不是特别功利的，也不是所谓的福音化功利的，他总是怜悯，他总是带导，他总是伸出援手。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子的，你看你周围一定有很多不摆流，一定有很多不摆流的老父亲需要我们怜悯，需要我们祷告，需要我们伸出援手。这个时候你只管去祷告，只管伸出援手，上帝看到你有这样的爱心，上帝会多多的加恩典加力量给你。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读的第十节经文说，马耳他岛的这些人呢，多方尊重我们，然后到了开船的时候，把我们所需用的都送到船上去。保罗他们在岛上待了3个月，然后起航，然后去往罗马。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按照路加的习惯，比如说你看他在腓立比一家信了主，他就告诉记下来说腓立比一家信了主，五旬节的时候3000人悔改信了主，他就讲3000人悔改信了主。基本上包括保罗在这个雅典传道的时候，说那些哲学家听了保罗讲的然后不理不信，但是有靠近保罗的信了主，路加都详细的记下，有人信了，有人信了。但唯独在马耳他岛上面，路加没有讲说有多少人跟着我们信了耶稣，他没有讲。但是我盼望大家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保罗他们在马耳他所做的工作根本不是突然的。就是你看我在这里放了一个数字，这是我在网上查到，你知道马耳他这个地方他现在基督徒的比例多高吗？这个地方基督徒的比例到现在88.5% 是基督徒，人口里面这么高的比例是基督徒。然后这是一个小岛，很小的一个小岛，有多少座教堂啊？365座教堂。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福音化，是福音大大得胜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不要太着急眼见的， 有的时候我们撒下去的福音种子，就像保罗他们在那里做的，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像松树的种子，杨树长得很快，松树长得很慢。杨树一年可以穿好多米高，十米高，但是松树可能五年才长几厘米。但是有些福音种子看起来长得慢，但是它非常的坚韧，它长出来以后也非常的茂盛。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只管去做，然后不需要太被结果所困。我们每天传福音，我们弟兄姊妹每天都是捷报频传，好不好？好。然后你传了福音，如果有人没信，也不要灰心，因为神的意思好的无比，你只管去爱，只管去祷告，只管去伸手为那些需要医治的人倾心吐意，为他们祷告，求上帝去医治，去怜悯，去拯救，然后结果交给主。将来也许有一天我们去到天上的时候，也有人后来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地方的福音是你200年前传给我们的，现在我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基督徒人口比例是 80% 以上。有没有可能啊？当然有可能了。中国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基督徒的比例超过 80%？当然有可能了，当然不可能是今年，但是以后有没有可能呢？当然有可能。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不灰心，任何时候我们都喜乐，任何时候我们都记得我们要登上马耳他岛，跟我的主一起得胜。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内容，那么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接下来呢，就是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那么我们的弟兄姊妹呢就可以根据你今天听了道以后，那主给你的感动，你最受触动的，或者得到一些启发啊，特别我们今天讲到宗教和福音的不同，那么你要相信你有什么感动，说主要让你经历哪些奇妙的得胜，特别是福音的得胜啊，或者你有些感悟心得都可以分享啊，谁要分享，那接下来就可以打开麦。